来啊，我们再次来针对啊长老所讲的有关于他引用以撒书五十九章二十节一直到六十章的二十二节这一段的内容，他跟啊启示录里面的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有关新天新地很多的经文的使用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哈。啊，也不光是只有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啊，它有一些经文，它被用在像启示录的第三章啊，它也有出现啊这一段的经文啊。那主要是要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其实以前也不断的在阐述过相同的这种观点。神当初拣选以色列民，跟以后继续的拣选外邦人，神把人类分作以色列跟外邦，这种区分法常常会在外邦的信徒的中间会有一种很不平的一种心会产生，总觉得怎么神都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这样的恩待，神对以色列人好像有不同的安排，他们是高过外邦人，同样都是亚当的后代，为什么神的安排就让以色列人他们是好像比较尊贵的，他们得到的福分比较大的，那凭着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也来遵守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所得着的好像都永远比不过犹太人？这是今天很多人在外，尤其是外邦的信徒在读新旧约圣经的时候，往往会产生的一种心态，尤其是在不明白神的计划安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外邦人的身份高举，把圣经原先启示应许给犹太人的，我们都把它一一的用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就取代了以色列人，因为经上确实很多地方谈到犹太人的悖逆，犹太人很多他们所行的都成为神所咒诅的，好像犹太人不配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那今天神因着外邦人再次被兴起，好像是外邦人要来取代以色列人。很多人读新约圣经，其实新约圣经有至少一半的经文都是特别是写给以色列的信徒，它基本上是写给以色列的信徒，有一半以上是这样，另外一半才是写给外邦的信徒。但是今天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都是写给以色列人的，而新约的圣经他们却认为以色列新约圣经是写给外邦人的。很多人因着这种错误的一种认知，所以同样的对新约圣经的经文的解释他会有所偏差，而以为这些经文也是对外邦人说的。刚才长老不断的强调解释新约圣经一定不能够离开旧约，而旧约基本上以律法为主，这是我们以前也不断的在阐述的。摩西五经是一切新旧约的根本，先知书它是按照旧律法书的原则 而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提出他们的警告和应许，为要来引导这些以色列人重新归回到律法的里面，并且按照律法已有的应许，他重新的阐明。那我们说新约呢，新约圣经其实也不过是在按照律法和先知为根本的，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把这些话阐明出来。阐明的目的，它跟先知书更加的明确，它只是来指出一点，就是保罗他自己不断的来跟我们强调的，他是要让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同盟恩典。虽然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有提到外邦人也可以得到恩典，不过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只是更加的强调这一点，外邦人也可以得恩典，而他得恩典的步骤是要跟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比如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如何得到恩典，外邦人也可以照着相同的模式来得恩典。
阿们。
这是新约不断的强调的。刚才长老也谈到说，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也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来成全。废掉这个字，这个字原文来讲，它有一种把一个建筑物把它拆除的意思。也就是律法和先知是神原先所建构而成的一个建筑物，就像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一个新的圣城一样。这种圣城是以律法和先知来建造而成的。耶稣来不是要把这样的律法和先知所建造而成的圣城把它拆除。今天很多的人认为耶稣来了，他就讲了一个新的律法，讲了一个新的规矩，好像原先律法和先知所说的所建造的那个新的圣城，今天耶稣基督不要那样的律法和先知所建的城，而耶稣要建造另外一种模式的城。很多的人被那些假使徒假先知所传的假福音弄瞎了心眼，很多人乐意来听这样的话语，他们就因着这样说，哦，这样外邦人所得的荣耀取代了犹太人所得的荣耀，外邦人所得的地位也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外邦人就因着这样再次的被高举了，好像神不看犹太人为重了，神是看这一些外邦人为重了。而这样的话很容易打动这些外邦的信徒，外邦人信徒很喜欢听今天外邦人得到恩典，反而是犹太人得到神咒诅。这种扭曲神的话语的这种光明堂皇的话语很吸引人，尤其是对外邦人特别的吸引人。很多人会愤愤不平，从他们这些话语的中间他们得到安抚，他们就愿意来听这样的话，哦，我们今天外邦人，我们今天愿意来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成为圣经所谈到的得应许得福分的那一些犹太人，我们取代了他们。今天我们再次的来思考，哦， 用神的话重新的思考，我们还是要回到神原先的计划的安排。为什么创世纪一开始他给我们谈到人类的开始，亚当夏娃之后犯罪之后所生下的两个人，亚伯跟盖云，两个兄弟原先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一个所行的是得到神喜悦的，一个所行的是得不到神喜悦的。之后呢，同样是亚当的后代，就有两种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被区分成一种是神所喜悦的人，一个是神不喜悦的人。虽然都是亚当的后代，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对待。神喜悦了亚伯的祭物，神称他是义人；神不喜悦该隐的祭物，他就成为那杀人的。以后我们发现到亚伯死后，亚当继续生下这个赛特，以后赛特的子民的后裔，他们会来成为一个呼求亚威的人，他们就承继了亚伯的福分，成为神所喜悦的。从这样的经文不断的描写，一直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挪亚以后生出来的三个族类，这三大族类闪、韩、亚佛，也只有闪才成为神所喜悦的，是挪亚所侍服的、所祝福的族类，而其他的韩成为被咒诅的，而亚伯是因着闪而得福的。他们要因的闪进入到闪的帐幕的里面来得福。这种原则以后又继续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刚才长老也引用了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后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他不光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以色列族，我们也谈到从亚伯拉罕之后有这个以扫跟以实玛利，然后以扫才是成为真正接续亚伯拉罕的，他又分出不是真正成为亚伯拉罕的，是应许族类的那一些以实玛利的族类。然后从以扫之后，我们又发现又分了，继续再分，又分亚各跟以扫，也就是说以东人。我们发现了圣经它不断在分，我们若了解到神在创世纪里面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今天成为犹太跟外邦的两种不同族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服在神的安排，因为这是经过神的话他不断的筛选，然后不断的来显明出有一个族类，他们的列祖他们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他们不断的照着神的旨意来遵守的，按照律法所规定的遵守神的话，神就施谦待；不遵守神的话，神就要追讨到三四代。今天成为犹太人跟成为外邦人，神完全照他自己所说的话来做，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情。身为外邦人，那么就按照神所定规的规矩，就如同你身为是女人，你就要成为按照女人的规矩 来想，这个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是神的安排。但是不要以为说这样就是好像成为女人就比较没有得到福分，没有得到一个神的恩典，或者说成为外邦人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得不到神的福分。我们刚才长老不断的强调，外邦人如果你愿意屈服在犹太人他们所定规的律法之下，你也可以跟他们一同得福。同样的，女人如果愿意相信她的男人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她也可以因为她的男人得福。就如同撒拉，撒拉的得福是因为她愿意顺服她的男人亚伯拉罕，她相信她的男人是蒙神赐福的，她因着这种信心她也得到福分。亚伯拉罕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征战，他才能够成功得福。而他的女人不过只要相信他的男人是得到神应许而愿意得到神祝福的，他只要愿意相信这一点，他不需要其他的征战，他不需要其他的挑战，他只要相信这一点他就得福了。如果用这一点来比较的话，我宁愿成为女人，我不愿意成为男人。因为她只要相信她的男人是蒙神赐福的人，她愿意相信这一点，她就得福。今天我们一样的，外邦人只要相信你愿意照着犹太人来行的，按照他们的规矩来行事的，你也能够得福。就如同女人一样相信那个男人一样，那我们外邦人所得的福，我们能够去得福的方法、媒介、步骤，我们甚至是比以色列人更容易得到的。因为神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要求和命令规矩，他们要经过的苦难是胜过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历代以来，神给以色列人不断的、不断的考验，一次又一次的筛选。神没有给外邦人这么多、这么多层次的一个筛选。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外邦人，那我们又真的要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以外邦人真正得救的都是第一代，我们都是第一代，从来没有一个外邦人是第二代得福的。每一个外邦人他要成为神赐福的人，他都要成为第一代的信徒。他每一个人他都会经过他今天亲身去体验到基督的恩典，而他来遵守神的话的，他都成为蒙福的人，就跟亚伯兰一样。每一个外邦人都要跟亚伯兰一样都成为第一代的，而以色列人他们生来就是在以色列中间的，他们从小就要去听从神的律法的，他们确实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他们要像以撒，他们要像雅各，他们要像约瑟，他们要经过很多很多考验的，他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不是那么容易成为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来读到这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服在神的安排之下， 经文所谈的这一些啊，我谈了很多哈，都是针对有关于犹太跟外邦之间的恩关系。那我们清楚了，我们才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神的安排是何等的恩典啊，何等的奇妙啊！这一些安排，我们不需要出头，外邦人不需要出头，在属灵真正的征战的上面，其实我们都只是在后面的，哎，我们像那个军队里面的那个后备的那个军队一样，冲锋陷阵的前面，最终的征战的是那些以色列人。我们是来支持以色列人的，我们是来帮助以色列人的。神今天要跟他的选民的征战的第一点，他要对付的也是先以色列人，才是对外邦人，后面才是对外邦人。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福气的人，我们要真的感谢神啊！神的安排是对我们外邦人的一种保护啊，因为外邦人太软弱了，外邦人哪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那我们终于重新又回到今天，神今天应许给以色列人有这些新天新地的应许的恩典。长老一开始就谈到说，新天新地最主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心跟圣，心跟圣啊，他刚才也说了，我们在前面的两次的谈论的中间已经跟我们讲了。心跟圣要回到旧约律法里面，神的生命是不断的创造新的，这种新的是不会成就的。就如同我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逾越节它是要让这个面粉是成为一个新团，它不再有旧相，也就在一个新的过程中，生命它是新的，也就是他所得的教导所得的启示都是不断的有亮光，新的亮光出现的。如果在一个旧团的里面，虽然我们说旧团的那个面团它会让是很可口的，有家校的这种面团，它确实是让人很可口，这种可口代表人的本性的里面，人就喜欢很舒服的。就像我们吃到食物，如果食物是很硬的，我们不喜欢；如果这个食物是很柔软的、很甜的、很舒畅的，我们喜欢。这是就人性里面，人就是喜欢那一样的比较柔软、比较舒适的。人不喜欢坚硬的，人不喜欢那样的很涩的东西。但是，教会要成为新团，表示教会今天所经历过的，他不是要我们成为很舒服的、很舒服的那种生活。成为神的子民的，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在很舒坦的今世的里面他来过日子。如果在今生得到很舒坦的生活的人，说实在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他也没有得到真正信心的经历，他反而是被今世磨成的今世的样式一样，按照今世来生活的人，他会生活得非常的舒坦。但是如果按照神的样式来生活的人，他是艰难的，他是有苦难的，他是在一个新团的里面的。所以什么叫新？真正的新的人，他要过一种新的生活的人，他不可能让他的身肉体是舒坦的，让他的生活的环境是舒坦的。在一种没有苦难、没有试验、没有逼迫、没有攻击、没有反对的生活的里面，那是人喜欢的， 他绝对不是神喜欢的，因为那样的人永远是在温室的里面，他成不了事的，他不能够成为真正见证人。其实跟我们谈到真正得到成为神的见证的圣徒的见证，就在遵守神的律法和他用血所见证的道。那表示真正成为神见证的人，他是在风雨之中成为见证人，他不是在温室的里面成为见证人的。同样的，什么叫圣？圣就是分别，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很多的人在生活的中间，在生活的上面，我们跟外邦人没有分别。外邦人吃的我们也吃，外邦人所经历所享受的我们也享受，外邦人所从事的工作我们也在从事。除了每一个礼拜来一次来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一天的里面守神的诫命，遵守神来敬拜神之外，其他的六天，很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的。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非常的感叹说，今天的信徒是礼拜天的信徒，因为他们都是在礼拜天才去敬拜神。今天的基督教徒，基督教里面他们发出很大的感叹，大家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那礼拜一到礼拜六呢都不是基督徒，他们跟外邦人一样。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在礼拜天礼拜六来敬拜神，安息日来敬拜神，如果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称为是礼拜六的基督徒，或者说安息日的基督徒，那我们更加的可悲，我们就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做圣了。如果我们在周间其他的时间，我们的生活也跟外邦人一样的生活，从事他们的生活的模式一样，吃他们跟他们的吃一样，穿他们的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享受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何来称为圣呢？什么叫做圣徒？在这里来讲，他说神的灵要传给我们，神的话要传给我们。我们说我们有神的灵的人，我们有神的话里面的人，结果我们所生活出来的，我们达不到那个圣。我们怎么敢去说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有神的话的人呢？愿神今天透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有关于新天新地，神最后要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而这些福分只要我们外邦人也愿意服在神的赐气之下，我们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帮助者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的人。那确实对我们来讲，新天新地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愿荣耀归在神面前。这是我的回应。那以下又让其他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你们继续来回应刚才长老所讲的。来，正面弟兄。Ken 弟兄，好，请说。
天牛哥。 这个喷毒啊，对这个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这个形成这个根基的是基于这个十月支派啊，十月石头啊，今天听到这篇道啊，
今天听了这篇道，
就是说特别深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这个，
是说有特别深的体会，
就是这个根基啊，这个圣身圣神的这个根基，就基于这个十月石头啊，十月支派啊。
就是说这个圣城的根基就是基于十二个支派，十二使徒。
对啊，因为现在这个教会啊，他们不会强调这个圣经的根源是源自这个犹太人啊。
因为他圣经圣城强调这个根基是连于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
就是完全与这个犹太人完全割裂了，就像是一个新的教派一样
就是说请重复一下前面那一句。
就是说他们与这个犹太这个根源完全割裂啊。
就是说他们与犹太支派的这个根源完全割离，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可能就是这个新约而不强调这个旧约的律法了，
强调新约而不强调旧约的律法。
对啊，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的人啊，就是被咒诅的人啊，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啊。
遵守旧约的人是这个被咒诅的法利赛人。
对，今天听到这篇道啊，了解到理解这个新约啊，不可离开这个旧约啊。
而今天听了这篇道，理解到这个新约不可离开这个旧约。
对啊，而且他今天提到这个新约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神要将这个律法放在我们人的这个心灵上啊。
就是说今天听的这篇道，让我们知道说神是要把这个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板上。
对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新约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新约。
对，你不是不能说是对这个新约就是废弃律法了，
不能够说是新约它就是废去了律法。
对，就是说只是遵守这个爱就好了啊，其他什么饮食啊、安息日啊，通通不用理会啊。
也就是说不是单单说只要有这个爱就可以了，那个遵守饮食以及那些条例就都不用遵守了。
对，大约分享是这样啊。
大约分享是这样。阿们
阿们
阿们。
王姊妹，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话就是说，对启示录的话就更加的深刻的了解，它原来跟先知书是有关联的。然后，听了今天长老的这篇道之后，觉得说自己很幸运呐、很幸运，就是说能够趁着年轻，然后信耶稣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就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进入到这个真光里面。目前的话就是说听了这篇道，就更加觉得说自己要努力的来遵守神的话，而不是一些传歪了的那些以爱呀、以耶稣的旗帜为谎言的这种道理。就是说希望神能够帮助我早日 啊，归耶和华为圣吧，嗯，归亚威为圣，嗯，阿门，
阿门，好，
阿门，
钟明，你补充，
我补充一点，就是我感受最深的哈，就是长老特别强调什么叫做福音的真光，这个光，那这个光确实。在新约讲叫福音真光，那事实上这个光早就在以赛亚书讲清楚了，早就预言到了这样的一个光，长老很清楚的讲到说，这就是主耶稣来这世上要将亚威的律法律例典章啊，就是公理啊，新约啊，经文一般翻成公理，这些内容事实上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训诲、神的法度，这些用词其实都是指着神的话语。但现在的这个基督教啦，还有这些各教派，真的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往往用的词叫做要遵守真理，要听神的话。可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所谓的真理挂号，他们所谓的福音，他们所谓的神的话，这样的用词往往都是就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真理，不完整的福音，不完整的神的话，再加上许多错误的道理。我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这些神的话是把旧约的内容很多神的律法通通给抛弃了，通通给废除了，而只是选择性的去找他们认为简易可行、讨人喜欢的、啊、迎合人的这些内容。我们现在了解到神的不管是以赛亚书或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做的这样一个真光，以及神将来要审判的标准，就是神早已在他的旧约里面借着先知预言的，后来又在新约时代又借着他的仆人来写下了启示录，这些内容神的标准没有改变，只是更加的强调说明并且重复神的旨意。如果人不愿意按照神的早定好的这些律例典章来遵行，外邦人如果继续的骄傲自大，不愿意服在神所定的次序底下去成为以色列的服侍者、帮助者，同样的，女人如果在教会当中不明白她所处的地位，而男人也不明白他需要顺服基督这样的一种等次，如果这样的等次都没有被建立起来，那这样的教会是绝对要被剪除，是绝对要被弃绝的。不是自称为教会，然后人很多很兴旺，看似很兴旺就能够存立，不是的啊，而是说什么呢？那只有真的是遵行天父旨意，遵行神旨意的，那才能永远长存，那才能真的是成为刚刚长老特别强调说，因为外邦人他也在建筑这个城墙，是外邦人建筑城墙，表示这个城外邦人也在这样的一个建筑当中，那在启示录说法是说他们要通过这个门进入，不论如何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这些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遵照神旨意、遵照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行事，符合神要求、有真正门徒的义这样的人，那才是真正圣城的一个组成分子，也就是启示录这边讲的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那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让我们更加确立我们一生啊要追求以及遵行的一个方向及规范，让我们不再按照这个世俗这些 容易变动的，或者就是忽是忽非的这些假冒的道理来行事为人，而是能够按照一个确切的、可信的、恒久不变的真实的标准，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行事为人，让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确是有稳定的，是安定的，而不再彷徨，不再害怕说将来我们要怎么面对神啊。感谢神，愿于此与大家分享。
刚才长老有谈到说要去了解启示录，要去先通读以赛亚书啦齁。其实还不光是以赛亚书齁。整个启示录里面他用了很多的文学上的描写过程。他不光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他也包括了耶利米跟以西结。尤其是以西结先知里面的很多的类似的描写法，甚至来自于说有的人说是他实际上跟但以理书也很类似啦。所以一般我们称作四大先知书，旧约中间的四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四卷的经文他在启示录里面都有类似的描写过程，所以我的认为说启示录其实是一个集大成，它是大先知书的集大成，他把这些先知书里面所强调的神末后的应许，他把它收集啊，重新透过神的启示，他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些启示离不开先知已经说过的话，也就是当初在以色列还在亡国的时候，神当初如何向以色列民所说的话，甚至亡国以后，神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一直到了新约第一世纪的末期，神继续向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发现都是一样的，神的话没有改变。今天很多的人对说啊，今天神在耶稣以后所说的话，新约的话跟旧约以前神说的话好像有不同，神对以色列所说的要求跟他的内容跟今天对教会所说的要求和内容好像都不同。如果我们了解到启示录所谈的最后的有关于教会的末期和最后新天新地的来到，这些内容都跟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可以讲说新约的内容是给外邦人的，是跟旧约给犹太人是不一样的？那真的是自打嘴巴了。今天我们再次来看这些话语，保罗不断的用旧约圣经神如何差派他的仆人，然后他们所行的所应许的话，保罗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今天也一样来用在神差派他来到外邦人的地方。神当初如何差派他的仆人把同样的信息给当时的犹太人，保罗说今天神也一样差派他，也一样来到外邦人讲同样的信息，只是以前说的是亚伯兰希伯来语，今天的是说的是希腊语，以前说的是犹太人的习惯，他们能够去理解的模式，今天说的希腊语是今天外邦人他们能够习惯的语言的模式，这个只是语言上的不同，语言的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但他所表达的真正的内涵都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没有一句话可以说神给以色列人的跟今天神给外邦人的他们说的内容是不同的。我们在这里感谢神啊，神今天给我们外邦人也能够得到跟当初神给犹太人的启示啊，神是一样的，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所以保罗一生最终的职责就是要让犹太跟外邦隔断的墙要把它拆掉。今天太多的人不断的重复的要来建造这种隔断的墙，他们把律法拆掉了，就等同重建了一个犹太跟外邦不同的墙。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个墙。刚才我们谈到说，起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六十章里面谈到外邦人要去建造的一个城墙，绝对不是今天的人所做的那个城墙，这是两个不同完全截然不同的城墙。愿我们为建造这个城墙而努力了，而要来拆毁今天外邦人所筑的那个隔断的墙而来努力，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来拆那个外邦信徒所做的隔断的墙，而要来建造一个真正的新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拆除与重建也是当初神的仆人所做的，我们今天也要同样的来做，愿荣耀归在神面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歌，第一百首，唇齿相依，任重道远。祷告，奉主圣名，
奉主圣名。
哇，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主一生所做的，他和保罗也一样，他来不断的拆除犹太人因为遵守神的律法而建造的这个隔断的墙，以至于你的救恩不能够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中间被通行出来。我们的主和保罗一生的职志就是要把这个隔断的墙，那个因着罪恶而产生的这种隔断的墙，他把它拆除掉了。今天经过2000年代，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弃绝了我们的主所传的福音，他们讲了另外一个福音之后，他们又筑了一个因为要废弃律法而筑出一个隔断的墙来。他们说不再遵守律法了，他们说律法跟外邦人是没有关联的，以至于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那种隔断的墙重新被建造起来，救恩就不能够在两者之间成为一体的。是的，今天您在这里呼召你的工人们做这种拆除的墙，做要这种把这种因为要违反废掉律法而筑出来的这个墙，我们去拆除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会有很多的人说，我们像法利赛人，我们是律法主义的人，我们是要学像犹太人一样，各样的攻击，各样的批评，各样的称号都要加添在我们的身上。
是是，
但是神啊，我们不以这样为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来拆除他们认为是他们根基的这样的城墙，没有这种墙，他们的救恩就成为非常荒谬的救恩，他们的福音就不再被称为是真正的福音了。哇，这样的工作保罗最后就会被当时的人所拒绝，我们的主也被当时的犹太人拒绝，我们何尝不会被今日的人所把我们拒绝，乃至于我们最亲密的人都会拒绝了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正若寻求你的同在，寻求从你那里来的力量的加添，从你那里来再次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帮助我们来继续坚持走这一条拆除和重建的路。
Amen。
然后神与我们这些所特别寻找的这一批小群的人同在，让我们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达成我们主当初所达成的，达成保罗当初所要达成的这样的使命，让这条真正的路，让今天外邦人也能够重新归回到以色列的福分上面，让他们能够看见神你要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这批人，他们能够得以归回来遵守亚维尼一切的圣洁的律法典章。这是我们一生的指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征战的事情。耶和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和祷告，愿神你怜悯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能够来为你做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二者他要像那龙一样，要像那兽一样的不断的要来攻击，但是我们就是献上我们的宝血，献上我们的血来做见证的，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将这一切的感谢跟赞美归在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